证件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08年10月22号到10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弟子交流，历史的天空，东周大道修炼前言。下面这篇文章是受同修委托整理成文，文中所述是一位同修过去生一世修道经历。在中国古代，每一世修炼的人要吃许多大苦，相比这一世我们修炼宇宙大法，有师尊慈悲看护，短短十几年修炼即可有望成道，真是无比幸运了。东周大道修炼上部。东周末年，天子无道，诸侯割据，群雄逐鹿中原，天灾人祸横行，黎民百姓苦不堪言。我转生山东泰山境内一奴隶家中，年稍长，12岁给主人家放牧羊群，夏季一场暴雨，羊群散失过半，不敢回主人家，惧怕责打，在山中寻找失散羊群，入山林健身，迷失其中，行3日，饥寒交迫，卧于树下，耳畔闻听草丛异响，回首见一白额猛虎转眼行于近前，张血口欲咬，忽听一人呼叫，鹿儿住口，白额猛虎遂向喊声方向伏地，成功顺状。一齐庄一人分早草而出，见我卧于树下，问曰，小儿为何在此？答曰，丢失主人羔羊，入林寻找，迷失林间3日。那一头顶竹簪法髻一人曰，随吾来。我于是随一人入林，白额猛虎则尾随我二人之后，行半日至山间两茅草屋内，一人取水于我，后至我安睡，白额猛虎则站于草堂门外，亦不入内，似好奇般一直望我。19卧于门廊下，然虎目不离我左右，一人入内室，瞬时即出，问曰，小儿汝何名？我答道，无名。一人默然沉思，眼目金光一闪，曰，吾乃神仙，汝与吾有缘，汝可留下修仙，汝不愿，吾亦可送汝回乡。我想我丢失主人大小羔羊74只，回主人家必被杖责，生死两可间，决心不回，起身向一人行一礼，跪其面前言，神仙，吾决意不归，请收留吾为弟子，愿侍奉神仙。一人捻然微笑曰，可。明日吾收汝为徒，汝不必惧怕此虎，此虎名曰鹿儿，乃有灵神兽。一人向猛虎招手，猛虎入室走达一人近前，一人手指于我，向猛虎言道，此乃吾徒，汝定当看护。猛虎好似听懂人言，转身走来，靠于我身示好，我很高兴，手触其背，猛虎亦温和使头顶于我。第二日师正式收我为徒，拜历代祖师，行师徒大礼后，师曰，无门乃先天大道之无极法门，咒语原本混沌称无极，后生云气称有极，清气生浊气降，是为太极，太极化生万物，吾乃无极法门第374代掌门，法号净玄，汝即为375代弟子，法号道明，切记。师取一柄黑剑赐予我曰，此剑名为辟天剑，亦为开天辟地之意，无用之剑名曰圣天剑，亦为圣人替天行道之圣剑也。又曰，无门乃性命双修之上乘道家大法，汝先须练外功，筑基内力， 吾先教汝五行拳，师取一红色丹丸，授我用水服下，曰：此后一月服一丸。此丹药为师耗时近百年，采天下奇珍灵药炼就而成，具有培本固元、通经活络之大功用，常人服食三颗即可长命百岁了。服食后觉肚腹暖热，渐行四肢百骸，不觉困倦，亦不觉饥饿。次日师教我五行拳，傍晚鹿儿捕回二只野兔，我拾些干柴，在灶下将野兔炖熟，换师同食。师曰：不食。取一丹或水服下，入内室盘坐不语。我又取些肉食与鹿儿，鹿儿亦不食。我于是食后入睡了。如此练拳站桩百余日，师又教我一些盘坐吐纳之法。过数日，立一大木桩于草堂前，将我唤来曰：如吐纳通经，既怕干扰，亦不可动，须将汝绑于此桩上，以防不测。我将双腿盘好，绑上布带，双手结印，上身靠于桩上绑好。师曰：吾入深山采药，三日可归。言毕飘然而去，留下鹿儿，鹿儿卧于我身边大睡。每隔五日需练三日盘坐通经，初始力不能持，后力能持，终不觉苦也。白日练习外功站桩，晚夜不倒丹盘坐吐纳，不睡反觉精神百倍。第二年五行拳练得熟练，师又教我十三路枪法。第三年师开始教授我练习剑法，但剑法名曰御剑术，分手剑术和神剑术两部。神剑术亦为用神通术控剑隔空杀妖之法。每日师除教授外功吐纳外，亦讲修道法理，人体经络运行，星辰运转，天体奥秘及人体与自然联系对应关系如何同化顺应自然。八九年后，外功练得日渐纯熟，法力神通亦有所开放展现。一日师曰：汝入山随吾修道近十年，外功已初见成效，从今日起需重修吐纳定力。生命万物因道而生，无道而亡，人法地沉沉不动为地仙，人法天朗朗空明为天仙，人法道一切尽无则为神仙。随定力增长，一坐数日，不食不水，身心安泰。数年后隆冬，与鹿儿取毛皮药材往山下集市换些粮油，回返途经一山村，鹿儿出异状，烦躁不安，想是前方山村必有妖物。入村探知，近一年村内胡患，已有七名青年男子为胡精害死。一师所言道法，应替天行道，灭除妖邪，维护人道。与鹿儿于山中静候，夜三更，西南方一股青色妖气飞窜入村中，在一户人家门前，妖气聚成人形，为一少妇形象穿墙而入。我与鹿儿数至农户门前，大喝：妖孽祸乱人间，还不出来受死！片刻只听吱呀一声，门被推开，一绝色白衣美女站于门前，一手叉腰，一手中提一根木棒锤，欲开言，鹿儿一声虎啸猛扑上去。白衣女子见势不好，转身立刻化一道清气向西南方逃去。我取出辟天剑抛向空中，运法力，辟天剑急速飞出，耳听半空中一声哀嚎，寻声走去，鹿儿正为一受伤银狐不住吼叫，银狐受重伤奄奄一息。我取回辟天剑，将银狐装入囊中，交由师处。师见曰：罪过，此狐已修行1300年为灵物，只可惜不入正道，昔人精血害死七人，罪过。一声长叹，吩咐我将死狐葬于后山。这几日鹿儿兴奋异常，如得胜将军一般摇头晃尾，在我面前走来走去的。山中无忧无虑的日子又过了4年。一日师唤我入草堂，神情肃穆，曰：徒儿，汝随师修道20载，小成，以百脉皆通，如要永生不死，逍遥骤雨间还需云游世间， 吃尽世上苦，磨砺心性，方可成就大道。我何时答曰：谨遵师命。师又言：世间云游非比寻常，一须起食不可多，仅用一餐；二勿借宿，勿入常人居所及庙宇；三时限为81年。吾儿，汝复何求？答曰：无。师曰：备勿启程吧。答曰：是。这样我开始了81年的云游苦修。东周大道修炼下部，辞别恩师下山，远远仍可听到鹿儿悠长的虎啸声，仿佛又见鹿儿依依惜别情景。行二日，入一山村，村中残垣断壁，战乱村民受兵匪洗劫，死尸狼藉，世人于人世中任意滋为，作恶众多，恶业轮报，永无了期。这更加坚定我修道之心，无他法，只得于林中寻些野果野菜暂时，时候在一背风处打坐修定。第二日天降秋雨，寒风瑟瑟，依山尽湿，不为所动。三日后出定，继续前行，天气逐渐转凉，秋尽而冬来，北方冬日寒冷异常，滴水成冰，日至傍晚风雪交加。我见前后渺无人烟，坐于雪中修定，衣衫单薄，饥寒交迫。运功循行于脉络数周，渐入深定，身有道法，于酷寒中无碍。十几日出定，多日暴雪，积胸高，仅头颈出血外。后幸遇有缘，赠与棉衣，苦熬至春。然恩师教诲铭刻在心，功法演练从未间断，日复一日精进不止。转眼悠悠人世20载，犹如风逝，云游至川贵高原，见番邦一族，起时多不与理睬，或偶遇辱骂，心道：我乃修道之人，半神，不可与一俗人同，如与其计较，与俗人无二，道法尽失矣，遂不在意。时至三伏，竹林中纳凉，一族女子路过，向我微笑致意。我起身行一礼，前行寻僻静处，将五行拳剑法演练一遍，打坐吐纳到傍晚。入村寨起时，见一竹楼，即叩门，巧遇白日一族女子，见是我，拿出许多吃食与我，又出一老妇与众多人。起时后旋即离去，至竹林中打坐修定。次日午后，那一族女子来至我面前，用汉语言：吾乃神女教教主，你可否留于本教为婿？吾神女教教众意愿奉养仙人。我听女子出此言，立名曰：我乃苦修道人，需守戒去色，谢教主美意。神女教主不去，言多时，见我不言亦不动，忽从囊中取出一把药末，投向空中。我忙屏息，出手点女子药穴，起身将女子送回竹楼，行一礼离去。因各地战乱，多缺男丁延续香火，此种情形多遇。修道之人需严守戒律，戒除色心，如留于人中行人道，即是人精进血枯之时力亡，入三界轮回，苦海无尽，不可解脱根本。花开花落，月复一月，一切皆化尘土，道法日渐精深，世间万事因缘了然于胸，入甚深定中，可经年月，数年不动如山。时光飞逝如电，寒暑往来，世间岁月20载安然度过。一日云游至江浙沿海，该地物产丰富，百姓安居乐业，少战乱，即是人声鼎沸。闻一丰富哭喊，众人杂言：妇人小儿于海滨游戏，忽一大浪将妇儿冲走，妇人思儿心切，痴痴而迷，疯疑。众人又言：近来海滨多丢幼儿，不知何故。闻众人言，朝向海中望去，开法眼通，见黑气冲天，为一蛟龙，海龙与合蛟混种， 偷食诱饵。夜子时至海滩，使神通将蛟龙射出水面，蛟龙伏地。我问道：汝为何偷食人之幼子？此乃祸乱人世，必遭天谴。蛟龙低声道：真人有所不知，此地渔人伤我水族甚重，此次前来乃所债也。因果循环，天理昭昭，汝亦不必多为。如若复偷幼儿，必诛之。蛟龙言道：遵真人法旨。蛟龙慢慢退入水中。过三日，蛟龙化人形游方道士上于岸，对众假言曰：此地干旱三载，乃渔人伤水族众多，天谴，须供童男童女一对于龙王，方可免此灾。我于山中修定，见此蛟龙恶性不改，取辟天剑欲诛之，但恩师曾言妖邪祸乱人世，必灭之，然龙众不同，须天庭神处，仅因其多为神众护法，遂将蛟龙运法力设于近前，由天神绑交天庭候审，经此一事，天庭尽之原委，实有天人供养。数十载后，我勤于修道，道法蒸蒸日上，有色界天人求法，我至色界天与众天仙开讲道法数日，又众多天人求法，应接不暇。众天仙意欲留我于天宫，与众仙共享天福。我心想，色界天为三界之内，仍需入六道轮回，不为长久，只暂享天福，天福享尽，仍下地狱，亦不能永生不死，因速离。辞别众仙，返还人世，继续云游苦修，年复一年，光阴似箭，掐指算来，云游这许多年，离恩师所定实现近矣。遂云游至华山，寻一仙洞入身定，定中身心两忘，世上一切有形无形，皆化为混沌，于混沌中尽无。数年，觉时限已到，待起身回山复师命，忽闻洞外师言：徒儿，为师来也。忙起身出于洞外，向师行礼。师曰：徒儿，汝苦也，想我无极法门，乃大道修炼，祖师遗训，世间每800年方出一大德法器，承传无门道法，须苦修100年方可成道，未来汝之弟子于800年后降身华山，切记吾定时限已到。言毕，师单手立掌，向我施一礼曰：贺真人成道。瞬间我感觉过去未来无所不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至此真道已得。见天空祥云缭绕，沁香扑鼻，神界种种奇景眼中尽显。有诗曾云：正果圣人，看世间风起云涌，岁月沧桑，悟天机，神行自在，万古长存。
慈悲的师父替弟子化解危难。作者大山。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你们好，我是一名刚得法的新学员。2008年1月的一天，我去公会遇到了一位心地善良的女翻译，在她的帮助下，我续签上了签证，还找到了新工作，更可贵的是从此得到了法。我在国内就听说过法轮功，可惜现在缘分才到。当我第一次翻开转法轮，看到师父照片时，就有一种亲切感，心里说不出的高兴。我确信以前在梦中见到过师父。在集体学法练功中，认识了更多慈悲善良的大法弟子，尤其是心地善良的叶大姐。在我没工作期间，我的心里很郁闷，她总是笑呵呵地对我说：大山啊，别愁了，走到我家去吃饭，吃完饭咱们一块儿学法练功。我心里感受到这些大法弟子的素质就是和常人不一样，和他们在一起不吃不喝我也高兴啊。我心里也想做一名大法弟子，和他们一样的好人。从那以后，我一有空就学法练功，在生活中时时刻刻按真善忍要求自己做人。师父救我一命。 有一次我在工地上班，工长让我去灌水泥，我就去了。可是水泥灌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在我头顶上方的吊车失去控制一样急速地向下滑，要是被砸着非砸成肉饼不可。眼看要砸到我头顶的时候，吊车突然卡住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吓呆了，我过后也吓出一身冷汗。我明白这是我前世欠下的命债，来取我命的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替弟子化解了这一难，失去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因工作上的小事发生了口角，当时的形象完全不像个修炼人。事后醒悟过来，自己失去了一次提高心性的机会，非常懊悔。于是我就在心里发愿，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一定要守住心性，记住自己是个修炼人，一定要做到以真善忍约束自己，并对待身边人，做一名合格的大法弟子，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去证实法。身体的变化，修炼前我有溃疡病，还经常腰痛，这些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犯起病来也很难受，只有靠药来缓解。每当有同乡来以色列，我都请求他们给我带来一堆堆的药。自从练功以来，再也没有吃过药，再也不需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和金钱了。通过学法，我明白了人有病是在还自己以前造下的恶业。师父说过，得少要饭都要不着，因为没得交换，不失不得嘛。业力这个东西在人身上就像一个在水中装满了脏东西的瓶子，脏东西倒出去越多，浮起来的越快，完全倒空就能完全升华上来，摁都摁不下去。现在我一身轻，精力充沛，干起活来也不觉累，所有这些都要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将这么好的一部法传出来，向人世间开了一扇无边的大门，希望更多的有缘人走进来，最后让我们在修炼路上共同勇猛精进，直至最后圆满。第六届以色列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
参加交流会的一次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同修出于证实法的需要，相约要在某地开一次交流会，以其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在救度众生中做到整体协调，共同精进和提高，更好地做好三件事。整理好手头上的活后，我立即坐上车赶去参加这个交流会。上路后，我就坐在那里开始静心背法，背大法中的论语，背师父的红引等，这早已成为我坐车外出的一个习惯了。客车在最初一段行程中运行状况一直较平稳和顺畅，一路上各种来来往往的车辆穿梭不停，有序地行驶着，而约莫走过一半的路程时，只见我所在的这辆客车随着前面的车辆由远而近依次变慢，也只好缓慢地向前开动着。又过了一会儿，最后干脆熄火，无奈地停了下来。司机下车后前去一打听，这才知道原来前方有一辆大货车不知什么原因横在了路中央，并说还指不定什么时候才能通车，以致路上的车辆越积越多，越停越长。几年来我在参加过各种形式的交流会时，无论各方面的安全或是其他应注意的事项，遇事都能以法来衡量和做好。路遇这样的情况，心中还是不免一阵焦急，因为此时已不方便通讯联系，一旦超过了事先约定的时间，不仅耽误了同修间的切磋交流，其他同修可能也为此牵挂不安。重要的是，在证实法的今天，同修的时间都是非常宝贵的，促成这样的交流机缘的确难得，需要每个同修把握好每个环节，时刻都要走稳走正，有始有终， 才能把法会开得完整而充实，真正起到比学比修，整体精进的实效。目睹眼前的堵车现状，我记起了师尊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对同修赶往参加法会时，而偏偏遇到车在路上出了故障。针对此事，师尊开示道：修炼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是复杂的，可能这个原因，可能那个原因，所以修炼是极其复杂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许因为你的车坏而避免了前面几公里以外会遇到的车祸，也许这样，也许那样，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也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眼看离交流会的时间越来越近，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偶然发生的。此时我想，不管什么原因，发正念还是必要的。于是我静静地坐在车里，开始默默地发正念，清除干扰我的邪恶因素。本想发过正念之后自会出现明显的效果，可过了一些时间，发现前后车辆还是纹丝不动，车上的人看到时间过去很久了，而所有的车辆还没有开动的迹象。随着时间的拖长，人们开始焦躁和忙乱起来，有的说要赶时间坐火车，还有的忙着去上班或接孩子等等，车内各种焦灼和噪杂之声响成一片。这时我平下心来，重新审视和内找自己。我想，表面上看是我参加交流会受阻，实质上却是邪恶因素对救度众生的莫大干扰，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在惧怕。而我刚才发正念的这一刻，内心则是以我为重，体现的是以我中心。正念中缺少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发正念时淡忘和遗漏的亟待救度的众生。再从常人这一层面上说，眼前这些与我同行的路人都是与我有缘的人，虽说每个人的想法不尽相同，但他们不也都在急盼着回家或赶路吗？此刻看他们的脸庞都那样焦心而无助，豁然间我了悟到，作为一个修炼的人，应时时处处以纯净的心态来面对一切，心系众生是我们自觉自愿的行为，慈悲心常在乃是觉者恒久的心态，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才是法对我们的要求，才更有益和有利于广大众生的得救得度。想到这里，我的心通透清亮起来，静心端坐，当时没有立掌，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先清理自身一切不好的思想观念，随即持续平和地发正念，解体一切干扰众生得救的邪恶因素，彻底清除另外空间所有黑手烂鬼。如此正念一出，车内原来躁动不安的纷乱气氛很快重新归于平静和祥和。不大一会儿，远处汽车的马达声依次响了起来，往来的车辆终于又流动了起来，众人深叹一口气，脸上重又舒展开轻松的面容。我如约按时参加了这次交流会，也顺便与同修交流了这次经历的心悟。至此，我不仅再次见证了纯净正念的威力，也真切体会到了师尊早已明示给我们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精进要旨在认识。个人体会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如何对待政府大选？加拿大大法弟子，10月14日加拿大大选，一直很支持大法的保守党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在这次大选之前，因为当地要举办神韵中秋晚会，所以精力上根本顾不上考虑加拿大大选的事。神韵结束后，离大选只有两周的时间了。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同修们就大选的事开始积极的交流和行动起来。大家认识到，对民主国家大选这样的大事， 大法弟子正念上要有认识。一个国家里大法弟子的念是会对这个国家的未来有决定作用的。我们不关心政治，也不执着谁当选。虽然当时的保守党政府一直很支持大法，但我们也没有执着他们要当选的念。我们只是正念上很清醒，我们要发出正念，让所有对大法有正念认识的人当选，无论其党派如何，而让那些道德不好、坚持和邪恶中共走在一起的人不能当选。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候选人必须对大法有个态度的问题，否则神如何摆放他们呢？也就是说，在两周的时间里，我们要想尽办法让我们自己选区的候选人知道法轮功真相，要让他们有机会表明自己的态度。不管他们做什么想什么，师父和神是看得到他们的心怎么动的。大家理解到，一个国家的政府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得救也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所以抓紧时间就读那些候选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大选前的那一周，我们要想见这些人就很不容易了，而当时他们还在各自的选区内举行竞选辩论活动，所以我们还有大约6天的时间可以用，那是我们走去就能见到所有本区候选人的机会。所以同修们互相鼓励提醒，要珍惜这几天。每个人可能只需要花2-3个小时而已，但情况会大大的不同。当时我们请所有会英文的同修立刻了解其选区的选举活动的时间地点，同时也安排了专门的有经验的同修帮大家收集各区辩论会的地点时间，在电子邮件上告诉大家，呼吁那一区的同修或其他有时间去的同修一起去，不会英文的同修也鼓励积极的参与，跟着会英文的同修一起去，请他们做翻译，也就可以讲出自己想要讲的真相，救度候选人。去之前要做些准备，真相资料是必须带的，可以包括活体摘除器官调查报告，这个追查国际的网站上有，现在正在中国发生的有关中共恶行的各种报道和资料等。总之主要就是要讲清楚中共恶党的邪恶和大法好如何受迫害，问他们作为候选人他们怎么对待这样的事情。也有同修给大家准备了一些问题，下面有个提问的例子，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在辩论会上提，这是让在场的选民也能听到真相的机会。但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提问题不是关键，候选人谁好谁坏的我们也不先入为主，我们大法弟子谁都给机会，谁都努力去救，去了要讲清真相才最重要。因为我们办中秋晚会，所以当时要结合大选讲真相救人，对我们来说时间确实很紧，但我们相信对神来讲，两周的时间只要我们正念正行，也不会有什么来不及之说。那几天大家真的都动了起来，电子邮件上的信息交流共享，同修们互相联络结伴去参加辩论会等等，关键是每个弟子对大选都有了正念的认识，大家的思想在另外的空间也形成了很大的正念场。大选结果出来后，支持大法的党派又当选了，可大家也没有为此而高兴和动心，相反同修交流道，我们还要继续给各区当选的议员去讲真相，把以前做的不足的地方做好，因为不管他们是什么党派的，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这两天也到了美国政府大选前的最后阶段，写下这个小交流和美国同修互勉，希望当选的美国议员们也都是知道大法真相，对大法有正面态度的人，那将给美国的人民带来好的未来。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写在2009年神韵晚会前，在神韵晚会的推票中真正做到放下心来配合。作者：美国大法弟子。 99年以来，我们海外的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开辟了很多项目，网络、报纸、广播、电视、打电话等等。可是还从来没有哪一个项目像神韵晚会的推票这样，几乎所有的海外弟子全部都参与进来了，而且是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要把这件事情做好，时间紧，要求高，难度大。实际上，这就是考验我们每一个海外的大法弟子是否能在更大的范围内放下自己，协调一致地做好更大的事情。几年下来，虽然经过我们艰苦的努力，整体上晚会办得很成功，但是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特别是在修炼上，我们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整体提高和升华。我们在具体推票时往往是这样，在开始讨论时，许多同修都能把自己最好的办法拿出来，你有一个好办法，他也有一个好点子，可是负责具体协调的同修不可能所有的办法都采用，只能选定一个或几个办法，那么这就要求那些自己的办法没有被选上的同修要完全放下自己的办法和主张，全力以赴地去按照别人的办法去做，而且要做到就像那个办法是自己提出来的一样。在常人社会中，我们大法弟子选择的办法都是常人形式的，再好的办法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所以在具体去做的过程中，碰到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我们其他的弟子去把它圆融好，而且是默默的，不声不响的去把它圆融好。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正法对我们的要求。可是我们有的同修却不是这样做的，虽然开始他也能勉强按照别人的办法去做，但是在内心里总是放不下自己的东西，眼睛在盯着事态的发展，一旦出现问题，他不是默默的去圆融，而是立刻就跳出来说，你看问题来了吧，我早就说了，你的这个办法根本就不行，如果当初是按照我的办法去做，根本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因此而不断的质问和指责负责协调的同修，否定别人所做的一切，硬要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对方，并且想方设法也要按照自己的办法去办，甚至不惜拉帮结派的一定要把协调人换下来，换上跟自己意见一样的同修，然后再按照自己的主张去办。其实这些同修看不到，我们在推票过程中所遇到的许许多多问题和各种阻力，恰恰是由于他们这些同修心里放不下自己执着的东西，而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造成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包括我们的每一丝每一念，都是在整个宇宙所有众神的监视之下。当你心里老是执着自己的办法是最好的，自己是最有经验的，自己是最有能力的，不能百分之百的放下自己去配合协调人的时候，旧势力和那些旧势力的因素看得是非常清楚的，他能放过你吗？他们立刻就会上来无限度地加强你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执着，强化和加大你和协调人之间的哪怕是很微小的隔阂，用各种假象来迷惑你，让你觉得你真的就是最了不起的，别人什么也不是，那个协调人根本就不配当协调人，无论他干了多少事都是一钱不值的，让你和协调人产生严重的对立，简直就像仇人一样。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人身攻击，什么没有能力呀，水平很差呀，没有威信呀，男女关系呀等等，多少年前的陈腔烂谷子也都全翻出来了，甚至在学法的时候也控制和引导着你反向理解法，断章取义的用法来给自己找依据。而且这样的同修这个时候往往都是情绪失控，非常激动，不冷静，不理智，并且还打着为了大法，为了救度众生的旗号来自欺欺人。我们从师父的法中都知道，宇宙中每一个层次的众多的神都在竭尽全力地帮助师父正法这件事情，但是他们都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来做，而是执着地按照自己的那一套去做，都想要改变别人而不想改变自己。那么他们在这样做的过程当中，无论他们怎么做都不会超越他们自己的境界，所以最后就变成了不但没有帮助师父正法，反而成了对师父正法的强大干扰和阻碍。那么当我们都不想改变自己，都想去改变别人，都不想去配合别人，只想让别人配合自己的时候，我们的这种想法和做法跟旧势力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如果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 我们能救度众生吗？师父在讲法中反复强调，要我们都要放下心来配合，并且在近期的经文中明确指出，目前各地区还存在集体活动的配合问题，如有的学员讨论问题时过分地强调自己，争论不下，这样会影响大法弟子救度众生证实法的工作，太强的人心也容易被邪恶钻空子搅事，使事情不了了之。这种时候要按照佛学会的统一安排做，无论个人认为怎样，都要放下心来配合。出自智法国法会。其实在推票的过程中，即使是我们选择的常人办法并不是那么太好，只要是我们大家都能按照法的要求完全放下自己，没有执着，协调一致的配合去做，往往就会产生奇迹。因为师父和宇宙中所有的正神都会帮我们，在另外空间里全给我们开绿灯，所以会事半功倍。相反，如果我们选择的常人办法看上去非常好，非常完美，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放不下自己的东西，互相之间争执不下，做不到放下心来配合，从而造成巨大的间隔。就势力一看，你们这哪里是在证实法，完全是在证实自己，所以就会横加干扰，另外空间里层层都是红灯，那么在常人中再好的办法，都会在无穷的障碍和阻力中而事倍功半，最后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最佳效果。我们从师父的法中知道，我们每一个地区的学员，大家现在能凑在一起做助师正法的事，实际上都是在天上结伴而来的，缘分都是相当大的，以后圆满了，各回各的世界，再想相见都相当困难了。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刻，我们如果不珍惜现在的这段机缘，却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放不下，闹不和，不但完成不好我们当初救度众生的宏愿，还会给师父正法造成干扰和阻碍，损失更多的众生。真相大显的时候，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会感到非常的羞愧，这不就是污点吗？实际上，我们每个地区的几十上百的大法弟子，最后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和状态，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协调到像一个人去做一样，每个人就像是这个人的一只手、一条腿、一只眼睛、一个耳朵、一张嘴，要做什么事情，全身的器官都协调一致地去完成这件事情，没有任何不协调的现象出现。最后，我们海外所有的大法弟子也都全部达到这个状态，没有任何间隔。当然，最终我们将和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连成一片，也都达到这样的境界和状态，那就真正的是无脉无血了，完全同化大法，威力无穷。希望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无愧于我们今天助师正法的伟大时代，修成无私无我，一切都是为了法，一切都是为了众生的伟大的正神。
找回昔日的同修，作者童真，河北。今年的初春，县协调人给我说到，一个村过去有八个法轮功学员，由于2005年一人被邪恶抓走，其他七人被本村天主教徒拉走，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到这个村跟这些被拉走的学员聊聊，看一看他们的心结在哪里，给他们疏通疏通，希望他们再走入大法修炼中来。进村后，首先找到过去的辅导员，是个女的，不到50岁，高中生，应有文化，在720之前，全村几十个人都在她家学法练功。她的丈夫是部队转业兵司机，开始不反对法轮功。由于720后，他们村有一大法学员被邪党迫害，被非法抓走，她丈夫害怕了，从此开始反对他妻子修炼大法。后来他在外面见到大法资料，便给派出所打电话，资料交到了派出所，结果没停几天，派出所就把他妻子给抓走了，并扬言说他交的资料是他妻子做的，
马上交5000元钱，不交钱就不放人。他是自讨苦吃，有苦难言，又急又气。他没有办法，只好交5000元钱把妻子领回来。自此他开始恨大法了，不让妻子修大法了，又把师父的照片撕毁扔到猪圈里。从此他妻子和几个学大法的人走入了天主教堂，而他自此一个月左右便得了胃癌，经医院医治，切除了胃的1/4，只能喝点奶水，不能进食。3年来哀天度日，骨瘦如柴，有气无力。他妻子进了天主教堂时间不长，气管炎的病又犯了，原练大法练好了，他妻子总感觉信天主教不踏实。就在这时，天主教堂的老师来了，大力宣讲天主教是国家支持的2000年多的正教，不抓不罚。天主教堂的老师经常上他家串门，他妻子慢慢也就认了。可是他丈夫的病情不断的恶化，我们上午9点到他们家，夫妻二人见到我们也很高兴，彼此寒暄之后，我们就开始给他们讲大法弘传的形式。在这时，那个天主教堂的老师也来了，互相做了介绍。我首先肯定了耶稣是一个很好的正神。那个教堂的老师立刻搭话，信就信几千年的正教，不要练法轮功。这时我立即问他，天主，天主，什么是天？耶和华的天在哪里？耶稣的天堂又在哪里？他回答不出来。我们根据法理讲了我们的理解，教堂讲师连连点头称是。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教堂讲师走了，这夫妻俩听得很入神，尤其男的明白了自己的病是自己把李老师的照片撕坏遭的报应，并下决心痛改前非，立誓修炼法轮功，海枯石烂不变心。中午吃饭时，他感觉和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说，那是好事，你就大胆地吃面饭。从病后，他第一次喝下了一碗方便面。下午没有休息，接着谈了几千年来古今中外寓言文化，如唐朝李淳风和袁天罡的推背图，明确指出了99年成大错。法国诺查丹马斯的诸事记精确地告诉人，99年7月恐怖大王从天而降。明朝刘伯温的推背图明白地告诉人，末节时传大道的上上主慎兔年透虚在中天金鸡木，以木子姓氏传自家三字真法，圣人形象不像僧来不像道，头戴4两羊绒帽，真佛不在寺院内，他称弥勒源头教。又谈了圣经启示录的预言，明确告诉人类末法时期有一场正邪大战，真善忍与假恶报和一场大审判，审判僵尸流氓集团。通过预言使夫妻二人明白了万古事为法而来，撒传单讲真相不是搞政治，而是救那些被邪党文化毒害的世人。下午5点我们起身要回家，夫妻二人不让走，坚持让我住到他家，明天再走。晚饭时为切除了1/4的胃癌病人，平时靠喝点奶水维持了3年的他，竟然吃了半个馒头，喝了一碗稠米饭。夫妻二人真正的感到了大法师父的大慈大悲，真正体现到了大法的神奇，感动不已。晚上正准备交工和写给他们发正念的口诀要领，这时来了3个电话。 第一个是子子的电话，明天什么时间去医院，车准备好了，人找好了。他说不用去了，我的病好了，能吃饭了。对方感到奇怪不解，他又说不信你来看看，我又能吃又能喝，不用去了。接着北京的女儿打来电话，准备好了没有？他又说不用去了，我的病好了，能吃饭了。对方感到疑惑不解，他大声说你们听我说话的声音还不明白我给以前不一样了吗？你们放心吧，没事。不到十点又来电话了，钱需要多少？他说一分钱也不用了，我的病好了。你听我说的声音还不知道我的精神状态很好吗？通过这三个电话，我们才知道他准备明天到市医院再做第二次手术。夫妻二人一直说感谢我的话，我说你们要感谢师父，一切都是师父给做的，因为你们有缘分，又能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心又诚，修炼大法决心又大，这就是你们病好的原因。他妻子也没咳嗽，他丈夫一天也没休息，也不困也不累，一直坚持到教完五套功法，发完十二点的正念才睡。第二天发完早期六点正念后，他就到我住的屋来给我说话。我问他累不累，他说我昨晚虽睡得很晚，但我睡得很香，从来没有睡过这么好的觉，早起起来感觉精神百倍。吃过早饭，他徒步送了我三里路。这半年多来不断的电话联系，夫妻二人一直很精进，状态很好，并劝回其他迷失在天主教里的学员。这是我讲真相的过程和感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看重预言的教训，作者金刚尊。没有修炼以前，我就对预言特别的感兴趣，修炼后知道了一切自有定数，对于预言的执着更深了。讲真相的时候，自己也好用预言做工具，尤其是前一个阶段关于奥运会开不成和913大地震的预言，有人也说真是那样，我也三退。这样的话更加深了我对预言的看重，甚至自己还告诉家人朋友，为了预言中的灾难多存些粮食准备着，本质上还是怕自己受到损失。奥运会二党的回光返照，913的平静度过，遭到许多人的质问，听我解释明白的人不多，说我天真幼稚，对大法怀疑的不少，我的内心也被这些深深的震动了。自己抱着救人的心，因为自己的执着却把众生向后推了一把，痛定思痛，摔了这个大跟头，才想起向内找，猛然醒悟，师父讲过以前安排了一切都因为正法而改变了的法理，可是自己仍然执迷地相信预言，不是没有做到信师信法吗？指望着预言成真，指望着预言来结束这场迫害，这不是没有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吗？而这些预言是在正法之前就势力参与安排的，靠预言的出现证实自己选择修炼的正确，不就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走了他们的路吗？这里面隐藏着多么肮脏的私心啊！表面上是在救人，却以顺着常人执着为借口，掩盖着自己希望快些结束迫害，自己少受痛苦的私心，拿着预言吓唬众生，而不是用正法理启迪人的良知，从而救度众生，真是大错特错啊！ 最后我认识到大法弟子不能证实预言，证实法救度众生才是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今天又看到了相似的预言，心却没有了以前那种浮萍般的波动，也更加明白了一心不乱这句法的内涵。
买鞋记，作者想他。路遇一鞋店喊，本店因经营不善，租房到期，清仓处理，每双20元，勿错过时机。心想正好缺皮鞋，就买了3双。旁边一妇女问我能行吗？我说20元好干什么？打麻将一晚上也不止输20元，能穿3月2月就行了。新鞋穿了3天就开胶了，找鞋店老板退回60元。隔天母亲发现一双皮鞋拿错了，父亲买的新鞋被拿去退掉。我又拿鞋去找老板换回父亲的鞋，但是鞋已卖掉了，老板退了这双鞋20元。正巧我在一家质量信誉好的鞋店又添60元买了一双鞋给父亲。其实鞋开胶后，我就明白是自己的贪便宜的心造成的，但心想去找鞋店肯定给退，损失的肯定能要回来，但没想到阴错阳差，母亲拿错了鞋，谁也没打开鞋盒看看，造成这60元钱白白扔掉了。经此一波折，悟到师父的安排不是自己人为所能改变的。回想自己买鞋时说的话，20元好干什么？是显示心，潜在的表现自己有钱。打麻将一晚上也不止输20元。修炼后不打麻将，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反映出动的念头不好。如果不说此话，当我认识到去自己的执着心后，可能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就是自己的念不正招来的。且这篇体会前只认识到去利益心贪便宜的心，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深深的悟到是有显示心，并且是自己的念不正造成的。由此看来，作为修炼人的我，今后要注意自己的一丝一念，要修口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写修炼体会已是我修炼道路上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